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比听见上帝的声音更重要呢？自然界有些动物，它们的声音很不可思议。有一两次我到中美洲与南美洲旅游，听到远处有叫声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那其实是一只吼猴。吼猴是陆地上嗓门最大的动物，叫声能传到 4.8 公里以外，要是离近点简直忍无可忍。有没有人听过它的声音？再看大象，其实不是喇叭声，怎么才能形容大象的喇叭？并非说它嗓门大的像喇叭，相反，大象的声音其实很低沉，然而当它轰轰作响时，竟然能传到 4.8 公里远，不是 9.6 公里。吼猴是 4.8 公里，而大象是 9.6 公里，但大象是通过脚而非耳朵听声音，因为这种轰轰声太低了，只能通过地表震动传送，是我猜的。地球上声音最响亮的恐怕要数座头鲸的歌声，比喷气式飞机起飞还响。事实上，它对潜艇最具威胁，因为到了交配季节，成群结队的座头鲸会没完没了的引吭高歌，曲目还非常复杂，或许是想让1200公里以外的女朋友听见。没错，声波在水中传递的方式使得座头鲸的声音至少能传到1200公里以外。座头鲸非同一般吧。但在所有不同的声音中，上帝给人类的声音是迄今最美妙、最令人叹为听止的。人只需要借助两块楔形肌肉，或是被称为声带的器官，就足能发出一系列几个八度的声音。这些声音通过头部内置的谐振器，也称为窦腔，被放大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为了唱出 High C， 女性的声带每秒钟必须要震动，或者说开关1200次。一个女高音最高可以唱到 High C， 而与之相反，擅长低音的男声每秒只需要震动40次就能轻松发出 low C。 除了唱歌之外，人类的声音还能够产生最复杂的语言变化。为了方便控制发音，72组肌肉以毫秒为单位时间开展工作，每交谈一分钟，舌头、下巴和嘴唇至少要完成300个独立的动作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声带会不停震动，呼吸肌肉也需要借此排出适量的空气。你要觉得还不够复杂，不妨想想我们人类的声音能够产生差不多500个音高的各种变化。人们还可以自由改变语气，从大喊大叫到轻声耳语。训练有素的歌手能长时间保持一个音高，而拍卖师擅长快速断奏。圣经说，主在世时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人类的声音真是令人啧啧称奇，有谁听说过电脑能把人声模仿得惟妙惟肖的？你总能听出那是电脑，你觉得可以给电脑装一个应用程序，听起来没错，但其实它是用一个天然的人声录制成不同的字词，然后再合成句子。尚未有人开发出一个能模仿人类嗓音的计算机软件。有人拥有非凡的声音，巴纳姆曾经仰仗一位瑞典女歌唱家珍妮林德而一夜暴富。她的声音无需经过人工放大，就算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天籁之音。最伟大的男性声音之一，我没说歌唱家，否则应该是卡鲁索，但历史上最伟大的男性声音之一属于名叫乔治·怀特菲尔德的传教士。乔治·怀特菲尔德是卫斯理的朋友，他在年轻时曾凭借自己的一副金嗓子进入剧院学习表演。过去人们没有话筒，在舞台上演出得全凭实力，他嗓音优美并且表演实力超群，以致技惊四座。然而在信主之后，这恩赐就为主所用。后来因为 宣讲保守的清教徒福音而被赶出英国的教会，所以从此只好在露天开展福音布道。尽管他的生命短暂，但却办了上万场个人布道会。此外他还刷新了历史记录，因为据说与其他人相比起来，他是无需使用话筒但却拥有最多听众的人。此人被称为耶和华的小号，因为上帝给了他一个无人能敌的超大嗓门。就连本杰明·弗兰克林也在自传中盛赞乔治·怀特菲尔德，他们还成了朋友。怀特菲尔德给弗兰克林传福讲道，他俩是朋友。弗兰克林为他印刷布道手册，虽然身为科学家，但他也听闻怀特菲尔德的听众有25000。试想我给25000人讲道，肯定得要一个话筒，咱们现场才500人，25000人。据说古代将领在打仗前会召集全体部队做战前动员，整个军队都能听到，士兵有时多达20000，因此得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召开大会。圣经说耶稣曾站在船上对岸上数千人布道。所以当怀特菲尔德在费城法院的台阶上讲道时，弗兰克林就开始四处溜达，因为坐在前排地方很宽敞，走了将近1公里远，他仍能清楚听到怀特的声音，直到被街上突然出现的其他噪音打断。因为弗兰克林是一名科学家，只要目测一下每个听众的占地面积，就可以算出理论上以怀特菲尔德为中心的半径人数，结论是大约有30000听众，不愧为上帝的小号。如今他不仅是个大嗓门的牧师，还是一名能力超凡的布道士。弗兰克林一直好奇人们为何喜欢听怀特菲尔德布道，要知道大家都说他惯于在讲道时给听众定罪，即便时常出言不逊，但仍有大批拥趸。我想他们来是因为相信他的话。赶上他布道时，没有哪家沙龙会开张。弗兰克林还说，当怀特菲尔德在社区布完道后，过去那些骂骂咧咧的地方现在经常听到人们一起高唱赞美诗。有个人听说了怀特菲尔德的事，他想听布道，但又不愿放弃喝酒，他实在想亲眼目睹这位嗓音非凡的布道侠。朋友劝他，听着你最好别去，要是去了回来就不是你了。他说，不，我不会信耶稣的，我不想戒酒。他又说，我肯定不会冒险，去了也会堵住耳朵。他来到怀特菲尔德讲道的地方，那里人山人海，挤不进去。于是他学撒该找到一棵树，然后爬了上去。他坐在树上，远远看到怀特菲尔德站在木讲台上准备开讲。他心想，我可不是来认罪的。于是盘起腿来坐在一根树干上，好腾出手来堵住耳朵。怀特菲尔德准备开始讲道了，突然传来一阵群马疾驰的声音，他们给附近带来了很多牛虻。此人看到一只牛虻在耳边嗡嗡作响，准备着陆，最后刚好停在他的鼻子上，所以他只好把双手从耳朵上拿下来，好去挥赶牛虻。此时恰好听见怀特菲尔德讲论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他惴惴不安，觉得还是听下去为好，最终信主了。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缺乏口才，相反，很多人经常言多必失。圣经并没有讲凡有嘴的请尽管说，相反却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事实上在启示录中，耶稣曾经超过7次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如今大家都很有语言天赋，人人追求方言，但更重要的是倾听。因为有时你很难听到上帝在对自己说什么。当谈论上帝的声音这个话题时，我并非是说主真的会对人开口说话，虽然他曾经这样做过几次。在《申命记》中，上帝亲口颁布了10条诫命，读一下《申命记》第4章32、33节。 曾有何民听见上帝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旧约中有过几次记载，上帝曾经亲口对人说话，包括摩西、亚伯拉罕、雅各，还有童子撒母耳。新约记载，当耶稣受洗时，突然从天上有个声音大声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很多人在场。约翰福音12章28节，耶稣祷告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有声音从天上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，打雷了。还有人说，有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说，这声音并不是为我，其实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而说的。后来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来到山上，当他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时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上帝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要听他。现在我的问题是，人若听不见上帝说话，那为何他说你们要听他？人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吗？问题在于，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个好听众。读过一部传记，是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的。他总是亲自迎接访客。他曾经连任3届总统，并在4年之后，应该是第4次当选了，但后来不幸身故，在2战期间换成杜鲁门接替了他。但他厌烦接待客人，因为在各种招待会和晚宴上都得长时间站立，对他来说难度很大。总统大部分时间坐轮椅，他幼年患有小儿麻痹症，站立必须依靠特勤局特工或者外力支撑，累了就在一个带坐垫的凳子上歇会儿，然后再站起来微笑着问候宾客。人们都在想我应该对总统怎么说，却完全没想过他会对我说些什么。总统说，无论我说什么都没人听。凯伦和我有幸受邀拜会了副总统彭斯，同样我也在想该说点啥，而完全没想过他会说什么。而且顺便讲一句，不得不说我很欣赏他引用的经文，谈话时他提到几节经文。但是有一次，富兰克林对一个侍从说，他们根本不在意我说什么。他说，不信你看，人们排队等候接待，他与众人微笑握手说，今早我杀死了奶奶。宾客依次上前，总统说，在今天早上我杀了奶奶。有人竟然说，干得好，继续加油。还有人说，太棒了，总统先生。然后他们就谈论自己想和总统说的话，而丝毫没注意他说了什么。只有一位外国政要听得很仔细，可惜他的英语不太好。当总统说，我今天早上杀死了奶奶时，他竟说，哦，总统先生，我相信他罪有应得。大家都知道空姐的工作吧，起飞前他们必须广播注意事项。相信很多人坐过上百次飞机，你肯定听过乘务员在起飞前广播，他们会说，请注意安全出口在您的右手边，过道两边有指示灯，请收起您座椅前方的小桌板等等。乘客们虽然都在看他，但耳朵上却挂着耳机。有一次空姐竟然说，如果遇到强对流而造成了机身颠簸，氧气面罩会从您上方掉下来，请大家拿下面罩放在肚脐上，并保持正常呼吸。没有人注意到他真是那么做，乘客都没在听。耶利米书16章12节，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，甚至不听从我，大家应该能听出上帝声音中的痛苦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压根没听。就像一个人对自己朋友说，我妻子总是自言自语。他又说，我早习惯了，他明明是自己唠叨，却以为我在听。人人都想说，不想听。很多时候当对方说话时，你佯装在听，但却巴不得他早点停下，好趁机夺回自己的话语权。一个好听众真是可遇而不可求。马太福音13章14节，耶稣说，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，先知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 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上帝到底希望人听什么，就是我们能在心中明白他说的话，我就医治他们，救我们脱离各种罪。所以要如何判断我们是否听到了他的声音呢？本来想请各位举手回答，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，怕被结果吓到。在座有没有人真的觉得自己曾经听到过上帝的声音？大家不必举手。我时常遇到某人声称听见了上帝的声音，而且你可能也遇到过有人觉得自己很属灵，逢人就说上帝今天跟我说了这个，告诉我那个，其实他是说上帝在他心里思想或是意念中说话。但也总是有些人太过于神神叨叨，他们常说上帝告诉我应当买这种牙膏，或者开车的时候上帝会指引我停车的地点，上帝告诉我要买那件衣服。遇到过这类人吗？知道我在说什么吧？好吧，或许他们只是对圣灵太敏感。当我还是婴儿基督徒时，也想在每件事上寻求上帝的声音。那时我知道他无处不在，所以一直在和主交流，努力寻找各种指示、意念和引导，诸如此类的。长大后才意识到，上帝也希望我运用理性。大家相信吗？我还问过上帝，是买白色的玉米片还是黄色的？主啊，到底买哪个？请告诉我你的意思，我愿意完全顺服。结果他说，我哪知道你喜欢哪个。所以每当听见有人说上帝告诉了我这个，上帝告诉了我那个，那么怎样确定是上帝的声音呢？我曾在想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带着你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。问题是，他怎么知道那是上帝在说话？难道没有可能是噪音？没准是魔鬼说的，想趁机杀他儿子。但亚伯拉罕熟悉上帝的声音，能听出来是耶和华。然后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，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。最后天使出手拦阻亚伯拉罕，他听见声音便及时收手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想是因为他多次听过上帝的话，所以很熟悉。比方说，当我接到凯伦的电话，他无需开口说太多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音色其实完全都不一样，人声的区别非常明显，所以他只要一开口说嗨，我就知道是他，肯定错不了。现在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有时是 Nathan 接的，他唱歌比我好听，但声音很像我。对方问 Dog， 不，我去叫他。有时孩子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父母，但每个声音都不相同。如今有种软件，人人都有独特的声纹，因此开发了一种软件，有的智能手机必须使用虹膜来开机。多少人听说过？是的，手机能识别虹膜，因为每个人的虹膜都不一样。现今人们还发明了语音识别的打印软件，银行的金库通常只有经理本人才能够打开，因为系统通过记录和测试人声的细微音色，从而能精准识别。我想到以前在看科普节目时，15000只帝企鹅，雌企鹅觅食结束后集体回家，企鹅宝宝们刚出生，还没有见过妈妈，他们和爸爸在一起，爸爸在等妈妈回家。四周到处都是一片嘈杂，小企鹅哇哇，妈妈说他们在那儿，在如此噪音下竟然能找到企鹅爸爸，真令我惊讶。知道吗？我们听不见上帝的原因之一就是噪音太多，背景声音太嘈杂。我年轻时曾住过山洞，那里几乎没什么让我分心的事，有更多时间可以默想上帝，很容易就能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它虽然微小，但是很清楚。而在我们现今生活的文化背景下，魔鬼撒旦却制造出了如此多的噪音，人们很难安静下来。电视没完没了，人走到哪儿都戴着耳机，也不怕摔倒，因为所有的注意力全都在耳朵上，噪音源源不断，就算没有收音机，还会有手机，还有各种 汽车噪音，我们完全被噪音包围。另一个问题，当人上了岁数，遇到噪音时，听力就会受到影响，能说 Amen 吗？听见 Amen 了。现在有人对我说话，我还能听见，但如果大家同时开口，我就只能听到嗡嗡声，好像和一群人在餐馆里。办过一场牧师聚会，全体牧师夫妇们都参加了，地点在一个意大利餐厅的小屋里，凌乱的脚步声震耳欲聋，都快把墙壁震裂了。本来聚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相互交流，但结果是除了左右的人，谁说话我都听不见，隔桌交流基本靠喊，因为听不清，只能看表情。大声问，你说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清他们。人一上年纪，听力就退化了。一位爷爷有张躺椅，是著名的懒人牌，上面贴着告示，写着我没聋，只是不想搭理你。人年轻的时候听力很好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基本上人人都是顺风耳。但事实上，他们发现自己一过25岁听力就会下降，所以有人专为年轻人开发一款应用程序，他们管它叫文字程序。这是一种手机铃声，响起来会发出很高的音调，咦，就像蚊子叫，声音非常招人烦，真想拍死他。但老师却听不见。孩子们互相发着短信，因为他们都能听到，咦，只有老师听不到。软件的关键是找对了频率，别看我正在台上讲到，孩子们却私底下搜索程序，下载了 APP 之后就能边听到边发短信。孩子们通过眨眼提醒对方，而父母们却毫不知情。但我想提醒各位的是，听力会和年龄成反比，如果等得太久，人很难听见上帝的声音。通常来说，年轻人的心灵往往会对圣灵表现得更加专注和敏感，接触人心的最佳时间是年轻时。几周前我们开展了一个青年项目，很庆幸罗斯牧师和我去了密歇根，我们觉得这很重要。项目的服务对象是13岁及以下的孩子，大约 50% 的人都是在那个年龄段接受耶稣的。似乎当人长大之后，上帝声音的穿透力会逐渐减弱，听什么都费劲儿。之所以要讲这一点，是因为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。我并不是说人真的能听到上帝说话的声音，而是他以某种方式对人说话，希望大家千万别误解。你怎么知道是上帝在对你说话呢？一个小女孩听到妈妈和一个朋友在电话里祈祷，于是毕恭毕敬地坐着听了半天，直到他妈妈说完，他才问道，他是上帝吗？我能和他谈谈吗？他猜妈妈在和主聊，因为听到祈祷。你怎么判断？约翰一书4:1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我已经讲过了一些内容，大概有10几种方法可以帮助咱们判断何时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，或者说如何识别上帝的声音，以下列举4个，请大家认真做好笔记，因为屏幕上不会显示。方法1，你听到的声音是否与圣经一致？无论是听到的声音还是闪现的意念，他们都应当符合圣经。罗马书10:17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因此可以这样判断，我听到的声音与基督的话是否相符。诗篇25:5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，我终日等候你，所以得仔细听圣经是怎么说的。申命记13:1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，向你显个神迹奇事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让我们都去侍奉他吧，他肯定不是真先知。所以如果你所听到的声音说，你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罗马书说，当得税的要交他税，你多希望刚才听的是上帝的声音，这样就不用纳税了，但他很可能不是。 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我们行事为人应当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。你又觉得有个声音在说，我家那位人品不好，上帝让我换一个。但圣经却告诉我们，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所以这恐怕也不是来自圣灵，或者说是上帝的声音。假如你听到有声音说，我想买下它，但绝不能让我妻子知道。做人要诚实，这也不大可能是圣灵的主意。圣经在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说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先知所说若不与此相符，原因是什么？恶人里面没有光。有个简单办法能帮你消除错误念头，只需要自问，这个声音所说的符合上帝的话吗？虽然很多事情都需要指引，但并非总能在圣经中找到自觉。还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判断上帝的话呢？方法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如果你真想听上帝的声音，圣经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有谁真的想听到？你该不会像树上那人塞上耳朵却假装在听吧？我愿意去教堂，但主没对我说话。你会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，不要上帝和我们说，免得我们死。我们难道不愿被主引领吗？想不想听耶稣说话？好吧，如果你想听到主的声音，最重要的标准之一，你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做吗？人若真想听见上帝的声音，最重要的法则之一就是愿意按照主所吩咐的去行。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你得愿意遵行主的旨意。有个笑话，英国有一名男士看见一位女士在路上行走，她从前以卖纽扣为生，每当走到十字路口，就会拿起一根棍子扔向空中。那位男士见他一路上扔了两三回棍子，于是好奇地问太太，我很想知道您在干啥。他回答，我在决定该走哪条路。男士问，您为何要扔棍子？女士说，我扔棍子看他落到哪儿我就走哪儿，他如果没有指向我想走的那条路，我就会一直扔下去。我愿意听上帝的话，只要他说我想听的就行。但他若说了不合你心意的话呢？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三节，耶稣为何要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刚才咱们读过一段话，说的是有些人以为听到的是雷声，但也有人说不是天堂的声音，其中包括耶稣的门徒。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他们都能明白这话，为什么有人明白而有人不明白？我想可能上帝只让那些愿意听的人明白他的话，就是决心跟随主的人。人对自己所知道的负有责任，这是主说的。你若无心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他也无意让你懂得比你需要的更多。何西阿书四章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不仅仅因为他们无知。再看接下来的经文，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。所以人要对自己的知识负责。有人无知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，有人理解不了，因耶稣说，我用比喻讲是要叫想听的都能明白。因为上帝曾经明确告诉我们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人若真想寻求，就必定能够得着。某人有严重的听力障碍，于是去医院看医生。这位医生是个听力专家，特别给他配了一副先进且十分昂贵的助听器，所以此人很高兴。几周后他回来复查，医生问，助听器需要调节吗？他说，我自己用电脑就能调，很好用，声音非常清楚。医生给助听器做了检测，然后说，现在你的双耳都很正常，不知道专业术语怎么说，总之他又能听见了。医生又问，你家人一定很高兴吧？病人回答，我还没告诉他们。他还说，有了助听器后，我已经三次更改了遗嘱。 谁敢再说我坏话？所以，你想知道上帝会说什么吗？假如他指出你生活中所犯的罪呢，你还想继续听吗？我们想要理解上帝的旨意，再告诉大家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，你所听到的声音或指示是否得到教友的支持。换句话说，上帝其实并不总是亲自说话啊，有时他也会借人开口，我相信这是真的，否则大家为何要来听我讲道？不过注意，如果您总是只听我的，那就很危险。希望上帝也借着其他教友来说话。读几节经文吧，箴言书十一章十四节，无智谋民就败落，谋事多呢，谋事多人便安居。不仅要找教友，还得找灵性好的。圣经中罗伯安的故事令我百感交集，他被迫做出艰难抉择，以求国家团结一致，在所罗门的谋士和自己的朋友中二选其一。谁会对所罗门的智囊团说不呢？一群史上最聪明的人，就算闭着眼睛瞎挑，肯定也错不了，对吧？都是精英团队。但年轻的罗伯安他却想，这些老家伙只知道一些过时的旧道理，肯定比不上我的哥们靠谱。结果听信狗头军事而痛失一半江山啊，王国自此开始分裂，一直持续了200年，只因为他找错了顾问。所以在挑选顾问时绝不能率性而为，参谋通常有很多，但得找一个正直的基督徒顾问。上帝会借人开口，以弗所书三章十节，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，每辆汽车上都有歧管，连同内外用于进气或出气。教会就像歧管，连接着上帝和教友，借着教会让人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。在教会里，上帝拣选一些人做先知或做传道人，还有牧师或是教师，还有长老，有领袖，你完全可以咨询他们，他们有丰富的经验，能帮助你，给你一些建议或是忠告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。使徒行传九章六节，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看到异象，就扑倒在地，极其震惊。他问主啊，你让我做什么？主说，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主啊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于是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，亚拿尼亚。上帝是在借着人传话。使徒行传十章四至六节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就很惊怕，因为他看见了天使。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周济达到上帝面前了，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，他肯定愿意来，你先去找他，然后我会指示你做你当做的事。圣灵在引领他，上帝常借着与主有交往的人向他人传话，所以咱们得经常交流，因为别人可能需要指导。还有最后一个方法，这并非是本场讲到的结束，而是第四个法则。你听到的声音符合上帝的品性吗？有个流行词 WWJD 是什么意思？耶稣会怎么做？福音派曾经流行一项运动，年轻人手腕上戴着个手环，上面刻着 WWJD 耶稣会怎么做。任何时候都当自问，耶稣会怎么做？耶稣会去那儿吗？他会读这个吗？他会看那个吗？他会那么说吗？他会买这个吗？要扪心自问，这个声音给我的建议与耶稣的做法相符吗？比如你听到的声音说，这次一定要给对方点颜色看看，换位思考一下，既然他伤害了我的感情，凭什么不能给他点教训？但耶稣会这样做吗？很简单，你自问一下，耶稣会怎么做？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借着圣灵之工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应当查验主的旨意是什么，依据在哪儿？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说得很明白，各位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。约翰曾说，约翰一书二章六节，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你是否与主同行？你听到的声音有没有告诉你应当效法耶稣的榜样？现在耶稣说他有羊群要照看，主的羊就得听主的话。约翰福音10章2至5节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请注意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但他们也知道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从来不听陌生人的声音。如今这话听起来远不如过去耶稣在最开始给众人讲道时那么耳熟。在当时以色列很多人都牧羊，现在可能也有，但以前可能更多。若不是种地，就一定是放羊。而且当时到处都能找到饮水槽，羊不爱在河中饮水，而喜欢静止的水源。诗篇说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所以得看好时机，找准时间先给羊饮水，然后再去牧放。此时牧羊人们同奔一处，一边看着羊群饮水，一边闲聊各种奇闻趣事，有的还真不是杜撰。而且不同的绵羊基本都是混杂在一起，共饮一槽。山羊的牧人们也是如此，羊儿们吃饱喝足之后，人们就赶着羊群各回各家。时间一到，牧羊人吹起不同的口哨，召集着各自家的羊群。有的会各种千奇百怪的暗号，有的羊群有名字，他们就叫名字，有的呼叫领头羊或是群羊的首领。羊一听到就立刻跟着牧羊人，牧人一吹口哨，羊儿们就乖乖的回家。他们都能分辨自家牧人的声音，正如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也跟着我。你能听出耶稣的声音吗？羊并非一生下来就会识别牧人的声音，得先学习和熟悉，才能听懂指令。他们知道只有跟从牧人才有好的牧场和水源。牧人还保护羊躲避狼、熊和狮子，所以耶稣说他们听我的声音。当说到如何聆听上帝的声音，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。因为只有先听到上帝的声音，才有机会去接触他人。您有没有听到过上帝叫你去对某人说某些话？你会害怕吗？想告诉各位，我过去时常听到上帝的声音。大家是否还记得腓力和埃塞俄比亚太监？耶和华的灵对腓力说，起来，然后去加撒。他不知道原因，但相信是圣灵的指示，我也说不清。他想可能某地有人需要福音，所以就去了。他正走着，正站在路上，突然遇到一个太监路过，碰巧刚从圣殿回来。此人是名政府官员，在埃塞俄比亚的女王手下担任本国的银库总管。他一个人坐在马车上，开始大声朗读以赛亚书第61章，是一篇预言，抱歉，应该是第53章，关于基督的预言。腓力很清楚机会难得，此时圣灵说靠近马车，声音先指示他去加撒，后来又说靠近马车。腓力问，你明白你所念的吗？他说，有人指点就好了。腓力说，上帝让你遇见了我。好吧，请上我的车，快给我讲讲。最终太监受洗了。圣灵对腓力说话，不是因为上帝喜欢指导人应该买什么牌子的牙膏或哪种漱口水。上帝不是品牌顾问，他对你说话是想让你接触他人。使徒行传1章8节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做我的见证。圣灵对我们说话是为帮助我们把握机会，在人前做见证。知道吗？有时我也会听到有声音说去给这个人传福音，但我很害怕，担心自己太鲁莽，或是有人偷听，因为怕被嘲笑，而且又很忙活， 是突然有其他事情，总之没有照着去做。后来我走了，但心里却很内疚。记得以前有一次开顺风车时，遇到几个路人，一个声音说捎上他们，但我说主啊，我着急赶路，而且您看他们破衣烂衫，我好容易把车打扫干净。就这样边走边和上帝争论了2公里，最后还是上帝赢了，我调转了车头。有时候我会妥协，有时候没有，有时我会设法打消意念，自我安慰道，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说的，也许只是敏感过头了。有时我也会顺从主转身回去，和对方一起祈祷，然后引人见主。我经常会想起有些时候自己拒绝回头，没有对他们传讲福音。现在再也没有听过上帝对我说话，我的良心就像是一个响亮无比的喇叭，曾经大声给我意念或是思想的引导。想起一个故事，和腓力的经历非常相似。在某个星期天早上，我醒来后感觉自己似乎应该到本地的一个五旬节教堂去布道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我又不管他们，我是富林信徒，跟他们没关系，但我始终无法打消心中那个意念。于是整个早上四处溜达，想找点什么事情去做。美好的早晨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那天恰巧还是复活节，哪个牧师会让其他教会的牧师接管自己的地盘，在周日早上布道？我当时想得去一趟五旬节教堂，它名叫信心圣殿，就在小镇上。我满脑子都是这个想法，所以我想，好吧，我不知道主啊，如果这是你的意思，那就听你的。于是我穿好衣服，开车去了教堂。进去时已经迟到了，因为一路和主讨价还价，他们已经开始敬拜仪式了。正式讲道前通常先要祷告，他们祈祷时我正好进来，听见大家用方言祷告。此时祷告的气氛进入高潮，钢琴在伴奏，他们双膝下跪，嘴里说着方言，个人都在祷告各自的事。最终钢琴渐渐慢下来，意味着讲道要开始了，所以我坐下了。当他们祈祷时，我还在想今天我到底要不要上台布道，可还没有和牧师打招呼，来晚了只能坐后排。正当大家祈祷时，我闪现出一篇布道，不是关于手的印记。最后全体就坐，音乐也停止了，人们坐回椅子，不再手舞足蹈。站在过道上狂蹦乱跳的人也都回来了，大家都安静下来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牧师上台讲了一些套话和日常告示之后，突然看见我，于是顺口说，道格弟兄，我看到咱们的道格牧师来了，欢迎弟兄，我们很高兴你能来，想不想为主讲几句？我说好吧，接着又说，牧师你应该了解，咱们同行几句话可讲不完。他说，那要不今天你来讲。于是我接受建议，走上了台，简单讲讲那天的经历。我做了个呼召，有几个人走上前来，有人用方言祷告，其中有位女士，她非常清楚我是基督富林安息日会的牧师，结果下周他就出现在了咱们教堂。他最终受洗成为本会教友。我一直认为发生这件事完全是因为主一心想要找回那位女士。上帝其实经常对人说话，有些人急需我们去拯救。之所以听不见上帝的声音，是因为有太多噪音。我确定那一天是主开口叫我去为他做工。当你去教堂时，牧师有多大概率会说今天你来正道，所以我相信大家能听见主是真的。但为何我们听不见他说话？因为罪掩盖了上帝微小的声音。有对父母很担心自己14个月大的孩子，他的耳朵似乎不好使，无论父母跟孩子说什么，他都完全没有反应，所以只好带着他去看医生。医生给孩子做了一个基础检查，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耳朵里的2颗豌豆。 显然孩子是在一次吃饭时不小心把豌豆塞进了耳朵，所以听不见。我想他也肯定不觉得难受，因为他没怎么哭，只是耳朵不灵敏而已。一旦把豆子掏出来，立刻又能耳听八方了。有人听不见上帝的话，是因为他的耳朵被堵住了。你若肯听，就一定能听到主的话。箴言书二十八章九节说，转耳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人若堵住耳朵不听主，主也会说，既然你不想听，那我就不说了。虽然上帝能使人悔改，但他并非总是回应我们的祷告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再看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，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上帝、遵行他旨意的，上帝才听他。说得很清楚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你愿意听见主的话吧，要先竖起耳朵，然后对主说，主啊，请说，就像撒母耳，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讲个故事，几年前，记得那时还有电报局，有个年轻人想找份工作，他正好从某份报纸上看到了电报局的一则招聘信息。他很擅长侦听并生成摩斯电码。几年前，人们很难获得无线电操作员的资格，除非会摩斯电码。我恐怕一辈子也学不明白，但我有朋友是无线电操作员，擅长读取和生成电码。这个年轻人走进等候室，他来晚了，房间里挤满了人，大家都想应聘这份工作，于是他只好坐下来等着。隔壁就是电报室，大家都能听见工作人员正在忙忙碌碌地收发电报。没多久，小伙子突然跳起来冲进办公室，此时其他人都在等着面试，他却连问都没问就直接闯了进去，很快又微笑着出来。大家问，你在干嘛？他说，我被选中了。你怎么应聘成功的？他说，你们没听到吗？从咱们坐下起电报就一直在说，此信息是发送给等候室的应聘者的，谁先听到并且进来就录用谁。大家都在等待面试，却没人注意听。各位在听吗？都知道该如何领受圣灵吧？我们得先接受上帝的计划，才能听到他的声音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先顺服上帝的计划，才能听见他的话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上帝使用亚伯拉罕是因为他愿意听。接下来再看以赛亚书六章，我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六章头八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便充满了烟云。以赛亚脸面伏于地的祷告说，祸哉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他既已认罪，于是上帝差派以撒拉弗飞到他跟前，手里拿着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红炭，沾他的口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所以在他看见主、听见主的声音、罪得赦免后，才听见主的声音对他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去呢？在罪被洁净后，才能听见主说话。大家知道耶稣受完洗，当他从水中出来，经上说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当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以后，就能更容易听见主的话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悔改之后，当我们成为主的羊，才能更容易听见主的声音。但问题是，你离牧人越远，必然会觉得声音越小。 我开车去城里时会一路收听调频广播，我喜欢基督教节目，大部分都是布道。而且其实我还知道他们的电台发射塔都在哪儿。告诉大家一个关于调频广播的简单规律，离电台越远信号就越弱。所以如果大家在城里开车，很容易判断电台的位置，因为声音越来越清晰了。所以人越接近广播信号的源头，声音就会越清晰。关于电台，我还有一些发现。有没有注意到晚上信号会更好？有些电台到了晚上往往会更清楚，在科维洛时尤其是调频，白天几乎完全听不到声音，但一到日落，太阳风暴的干扰一停止，就会很清楚。在黑暗时，咱们的耳朵似乎也更好使。是不是觉得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在经历试验时，反而对上帝的声音更敏感？没错吧？有时人在听到上帝说话前，会先经历一番试验。你还在听那个微小的声音吗？虽然没有山上的雷鸣那么响亮，但它足以被人听见。以赛亚书30章说，你必会听见身后有个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，不偏左右。先知承诺你能听见主的话。列王记上19章12至13节，地震后有火，他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其实上帝经常用微小的声音对人说话，你需要认真的听。我以前读过关于海伦·凯勒的书，是一本很有趣的人物传记。大家知道他是个盲人，但并非生来瞎眼，是在大病之后突然眼瞎耳聋。病因可能是某种高烧或脑膜炎，不仅双目失明，而且听力全无。但他最终学会了说话，得感谢家庭教师安妮·沙利文。记得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在一起，当时大家正在听收音机，是在1925年。他们说，哦，海伦，其实朋友们是借助盲文在他的手上触摸写字。他们说，真希望你也能听见庄严而恢宏的贝多芬第9交响曲，世界最优秀的管弦乐队在卡内基音乐厅现场演奏，通过收音机转播。他回答说，让我摸一下收音机的音箱吧。当他把手放在音箱上时，他感到极其震撼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的原话。海伦曾在一封写给卡内基音乐厅的信中说，昨晚我和家人收听了在贵厅演奏的伟大的贝多芬交响曲，有人建议我把手放在收音机上，以便能感受一下音乐的震动。他打开收音机盖，于是我用手轻轻地触摸了扬声器上的网罩。令我感到无比惊讶的是，我不仅能完全感觉到震动，而且还感受到了激情的节奏、音乐的跳动和不同乐器带来的各种交织变换，太令人陶醉了。要知道他可是全聋，他的手指对盲文非常敏感，所以触摸扬声器也能收听音乐。事实上，我还可以分辨出冠冕音、鼓声、低音的中提琴、悠扬的小提琴声，它们和谐而优美。动听的小提琴在其他乐器协奏的低音交响曲中上下跳跃，当人声从和谐的乐曲中跃然而出时，我立刻就能够听出这是人类的嗓音。我还能感受到唱诗班越来越兴奋，越来越狂喜，如同火焰一般跳跃，我的心完全沉醉了。而女生合唱的声音就好像是有无数位的天使在齐声歌唱一般，和谐优美而鼓舞人心。美妙的合唱在我的手指上跳动，时而停顿，时而流淌。凯勒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交响乐。要知道这首曲子是贝多芬100年前写的，他完全失聪。聋子能成为听众，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作者本身也是聋子。人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，或许是因为他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，并且他能明白我们的话，好让我们听见他的话。 以赛亚书51章，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。以赛亚书51章4节，我的国民呐，要向我侧耳。以赛亚书51章7节，你们这知道公义的民要听我言。上帝一直在呼召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当怎样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谁愿意听主的声音？你若顺从福音，立志拔掉堵着的耳塞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学习他的话，他必对你开口。知道世界上最强的光是什么吗？你会说是太阳光，然而我们要讲的是最强的人造光。拉斯维加斯有一家金字塔形的酒店，名叫卢克索。世界上最强的人造光就在这里，在卢克索酒店的塔尖上有一个房间，里面安装了39个像洗衣机大小的氙气灯，每个灯泡约为7000瓦。据说这39个氙气灯的亮度相当于400亿只蜡烛所发的光。真不敢想象，卢克索酒店每个月要支付多么高昂的电费。由于灯光璀璨夺目，坐在400公里之外的飞机上都能看到。这些灯光的投射距离约有16公里。如果你恰好从它的上空经过，可以借助它的光亮阅读报纸。当然，这些明亮的灯光也吸引了成群的昆虫和动物，包括飞蛾、蝙蝠和猫头鹰。他们在卢克索酒店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。然而遇到空气极为清新的夜晚，肉眼几乎看不到氙气大灯所发的光，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扬尘，没有漂浮物，光便无从反射，即使投向夜空，肉眼也看不到耀眼的光芒。其实还有另一种光芒也被人白白浪费了，那就是上帝的话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可惜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黑暗中行走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马太福音5章16节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光照世人。我们要反照基督的光，这光只有照耀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益处。上帝希望我们照亮他人的生命。朋友，你有没有为上帝发光？上帝曾说，要有光。